亲爱的朋友们，小红今天要给您说一个很震撼人的真实故事哦。这个故事的主角叫江红，他呢，原本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人，一直以打打杀杀为乐，所以呢，当他被关押在监狱的时候，自然也成了看守所中的犯人头。他几天不打人就很难受，所以呢，新进来的犯人啊，多数都难逃此劫。因此呢，看守所的警察们都把他视为是头号的头疼人物，犯人也都惧怕他。但是啊，在2000年的时候呢，监狱中却关进了不少的人。这些究竟是什么人呢？怎么会反而让江红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呢？谈到这啊，就得跟您说说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在1992年的时候，在东北的长春，李洪志先生传出一种佛家功法，原来呢叫做法轮修炼大法，也就是法轮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法轮功神奇的疗效和纯正的功法传遍全中国，是在当时增长最快、广泛受到世人及中国政府好评的气功。到1999年，在中国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学练。1999年，江泽民个人呢，在未经过任何正常的法律手续下，成立了恐怖的组织610办公室。该非法组织凌驾在中国宪法和中国法律之上，并且呢，他还命令610办公室要系统的对坚持真善忍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来进行打压，不管是妇女、老人或小娃娃。就这样呢，在2000年的时候，有许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因为上访进京，希望能告诉民众自己受益的情况以及法轮大法的真相，可是却被非法关入了看守所。那时候呢，一下子啊，监狱关进了好多的学员，很多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也都趁机向江红讲真相。那个时候啊，就连看守所的管教人员也都对江红说，你好好的跟法轮功学学吧，只要你不打人就行了。渐渐的呢，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告诉他法轮功的一些真相，江红对这群人也感到很好奇。有一天，他就对一位将被释放的学员说，那你回去送我一本转法轮来，我也了解了解。朋友们，您知道《转法轮》这本书吗？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已经呢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如果想要入门，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可以马上的静下心来通读一遍这本书哦。小红在网络上很多年呢，有不少的网友跟我要了这一本电子书，有的网友呢，他没有电脑，不方便上网，也都可以透过手机来阅读这本书的。那说到这呢，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吧。这位学员回去之后呢，第二天便到看守所给江红啊送来了一本转法轮。由于看守所的警察呢也很惧怕江红，所以呢他在看守所随时可以接见访客，也可以往里面拿东西。就这样呢，他开始阅读转法轮，一看呀，便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一遍书呢都还没有读完，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修炼。于是啊，第二天就找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来教他练5套的动作。看守所的管教员 看到，哇，他练起法轮功了，便说，这下可好了，以后呢，他不会打人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每天学法练功，成了他的必修之课。看守所里，无论哪个号里，只要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他都挨个呢去找号长，就是那个犯人头，或者呢是管教，不允许他们迫害学员，并且尽可能的给所有的学员每一个号都送去大法书。他告诉各个号长，不允许他们干扰学员练功。在那个迫害的最高峰，减轻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看守所的管教人员，他们一看江红不打人呢，这个令他们头疼的人安静了很多。其他的事呀，他们呢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又过了几个月，看守所的管教一看江红来真的了，原本以为只是让他了解了解法轮功，能够不打人好管理就行了，谁知道呢，他练得比其他的学员还要勤，这下警察呢可着急了，于是啊，便采用各种的办法来逼迫他放弃修炼。江红始终不为所动，后来警察们就研究决定要把江红转到某县的看守所去迫害，把他长期靠在老虎凳上来毒打，被烤都陷入了肉中，骨头依稀可见。但是江红明白法理之后，正性的一面使他无论面对多么残酷的迫害都不为之所动，时刻用一种很强大的正念来面对这些残暴的警察。邪恶的迫害单位采取各种的办法，连续的迫害江红几个月之后，又把他转到另一个看守所。这时候江红已经学法将近有一年了，读了很多遍的转法轮跟其他的经文，无论面对任何形式的迫害已经都能坦然处之了。就这样，江红在看守所每天学法练功度过了四年。四年后，江红被关入了某个监狱，因为他没有学法之前，在社会上就小有名气。送入这个监狱之后，监狱长早就在那里守候他了。监狱长一看他已经学法轮功了，就对他说，你学法轮功可以，现在正是敏感时期，我给你找一间屋子自己学，千万不要四处传播，我保证你刑期过半就能回家。江红说，不行，法轮大法蒙冤，光我自己学不行，我要到监狱各个大队去告诉人法轮大法好，讲真相去。监狱长说，那可不行，你那样做，我这个监狱长就做不成了。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考虑，你如果不同意，那只好转到别的监狱了。一个星期过后，江红告诉监狱长不能答应他的条件。就这样，江红又被转到了另外一个监狱。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位被非法关押在这个监狱的学员被迫害致残，江红为了揭露迫害真相，向各级部门写了控告信。狱方知道后，反而对江红开始残酷的迫害，拷打一周，并连续吊在树上90多个小时。江红一直绝食绝水来抵抗迫害。在这个期间，监区教导员对江红说，只要不向上级部门写控告信，学法练功讲真相，他们都不管。江红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任何条件，多日的绝食绝水导致身体严重的脱水，手上的皮肤拉起来都回不去了， 江红被送到医院以后呢，医院一看人啊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便责问监区的负责人，为什么人脱水到这种程度才送来，出了危险你们自己负责，跟医院无关。监区的干警感到问题严重，此后呢对江红学法练功讲真相与学员们交流等一切事情都不敢再管，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使邪恶迫害组织对非法关押在这儿的学员整体上的迫害也收敛了很多。每当监区分来新下队的犯人，他总是在第一个时间讲真相，让对方声明退出共产党员、团员、队员。时间长了呢，所有的犯人都知道天灭中共的理，只有明真相、声明三退才能保命。有一次江红因为有事对新下队的两名犯人没有在当天告诉他们真相，第二天找他们的时候，其他的犯人啊已经告诉他，新来的两人我们都已经帮他做了声明退出党团队员。知道真相的犯人都喜欢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明慧周报、贵州长治时、汶川大地震等等的真相小册子，而且呢还经常帮助法轮功学员来存放资料。在真相的作用下，绝大多数的犯人明白了真相，有的在狱中学了法轮大法，成为坚定的大法学员。因为江红认为外面的民众可以通过各种的机会接触到法轮大法的真相，可是在监狱里的人在这里一关就是十几年，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法轮功的真相，我们就是他们听到真相得到福分的唯一希望。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将永远失去了解真相的机会。在学员们讲真相的感召下，有的监区多名的警察都做了退党、退团、退队的声明。亲爱的朋友们，您是否已经做过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了呢？您还记得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宣誓词吗？所谓的宣誓词，就是一个人表示的决心和做出的承诺。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虽然经历了四次的变化，但大同小异。共产党最早的入党誓词，入党的时候要填写志愿表，必须举行入党宣誓，站在党旗面前举起右手，由党支部书记领读誓词，严守秘密，服从党纪，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在入党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要首先放弃你的人道，党员只要执行党的命令就行了。最近有网友比较了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入党宣誓词，结果呢，一比较呀，吓了一大跳。评论人士指出，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是伪党的，是非人道的理念，入党誓词不变的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永远在党的后面，永不叛党是核心。而国民党信奉中华民主传统和文化，强调的是为民，强调人道德，强调为民，出发点是为民的。三民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人道的理念，是中华民主传统和信天信神正统的思想，而共产党的出发点是为党的，信仰的是西方社会传来的非主流的，以撒旦邪教为信仰的， 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的主席唐伯强认为，中共的入党誓词跟黑社会的性质差不多。他说，黑社会社团一般宣誓的时候都有一个誓死效忠，不可以退出，退出后又什么惩罚？共产党的誓词一旦宣誓后一定要效忠他，然后不怕牺牲，还有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要奋斗终身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最强烈的一种对共产党的宣誓，然后永远不叛党等等，这词都是跟黑社会的那种宣誓差不多。另外您知道吗，还有网友比较了美国警察入室誓词跟中国大陆警察的入室誓词。美国警察他们要发誓，首先说的呢是我最基本的职责是为公民服务，而中国大陆的警察他们入室誓词中最首先要说的呢是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朋友们，以上所谈值得您深思，快快声明退出党团队员吧，这将是历史的见证，您是否从中做了荣耀的选择呢？